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哈，请大家直接看到我们这份讲义啊，《净土心论》的最后第十个要点啊，结论的部分。那接下来的文句啊，可能会跟之前的内容做一些对读了哈。或许可以跟着荧幕会比较轻松一点呢。那我们结论呢，第一句话这边哦，就是91页啊，第三行，依上来的论就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嘛。那导师为什么一开始会提到这句话？实际上它是对应到讲义第一页哈，就是我们这边标楷体的部分啊，就一开始所提到它为什么要。虽然他是为居士说的了哈，但是这个有点像论文式的描述啊。在我们前面讲义第一页有提到，他是在香港讲《净土心论》啊。那讲了这篇，可能在一些中国或汉传传统的净土学者哈，对导师的观点就不太一样了。好，所以在讲义第一页这边，他有提到净土的信仰在佛法中是非常重要的法门。好，它在佛法中的意义跟价值，哦，学佛者是应该要仔细，应该是完整的了解。然后，所以一般人听到净土，就直接连接到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哦，极乐净土。好，那所念的佛大概就是指的阿弥陀佛，那称佛名。啊，就可以往生净土修行，或者到净土算是所做一半哦。这几个概念是导师想要完整介绍，所以他那边就有提到嘛。但是在佛教中的净土与念佛哦，不单是西方净土，也不只是这种称名念佛的一种修行法门啊。那特别重视弥陀净土，还有持名念佛的是中国佛教哦。那可能跟西域的传承啊有关系。那这个主要是在西域传承哦，就是我们前面在讲第八个主题，讲义在78到79了哦。导师引用这个外国记哦，两个内容哦，称名念佛大概从78页的倒数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啊，大概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在危难痛苦。无法可想的时候，教导弟子们称名念佛，就如同观无量寿佛经的下品的众生现身造恶嘛。虽然临命终时遇到这样之事啊，起这个忏悔心、悔改心，哦，但是这个时间很短，那时候他们很痛苦，没办法教他们去意念观想、思维佛功的，所以只能教他称念佛名啊。好，第二个就是什么？没有办法修学，或了解这个甚深的道理，好像这个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些道理，他没办法。好，所以这边就引了所谓外国记啊。好，那下面在79页，导师就提到哦，那这个地方啊，就是西域诸国哦，月支、安息、康居等等啊，他可能跟他们的传译的法师啊，就是。西域传译法师的影响有关系啊，这个地方就是所谓跟西域发展到中国。好，那下来就提到嘛，现在从全体佛法的观点，通泛的加以条理的说明。所以在91页下来啊，每一句话大概都可以对应前面的主题呀。好，接下来看下来哈，那如果是在91页本文的第四行。净土呢，应该以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为圆满。好，以这个弥勒菩萨的人，或是当来下生弥勒佛的人间净土为切要。那这个就是我们讲义的40页到41页，也就是在主题第五个，就是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这个净土观啊。那其中就有说到这个。40页这边就有提到，跟弥勒菩萨做对应的哈。那下面这个内容一样哈， 阿弥陀佛如太阳的光明啊，是永恒的永恒究竟的光明藏啊，就是说就像太阳升起嘛，白天升起，东升西落啊，虽然是落入于西方，但是明天还是从东方升起，所以等于说西方实际上就是光明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光明藏啊。那弥勒菩萨就像月亮的光明啊，月亮是怎样光明？是在黑暗中来帮助众生的。所以西方净土代表着佛国的究竟清净庄严，已经修行啊。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阿弥陀佛，他本身就是什么无量佛。那无量佛，又被慢慢重视成一个代表，无量佛的代表，那就是代表这个佛佛所成就的无量的功德哈。无边的清净庄严的功德。那弥勒净土代表了在五浊恶世将来可以实现理想的净土，所以就月亮中月光去拯救这个苦难众生，就用月亮去代表弥勒菩萨。好，所以从佛国的功德究竟圆满说，弥勒净土是不如弥陀净土。那但是从切身处世的现实世界说，就是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啊，毕竟西方净土离我们这边还是很远啊。但是从我们而言啊，当然下生弥勒尊佛现身，现在呢啊，现在还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欲界天中啊，一般说兜率天内院在说法嘛，所以它实际上是跟我们比较近的啊。那个这个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做一些说明啊。所以希望这个世界的苦痛得到救济，所以月光童子的出世还有弥勒净土就更符合我们实际的需要或是实际的情况，切合实际啊。所以这就是这一句话啊，净土应该以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为圆满，以弥勒净人间净土为切要啊，为重要，因为跟我们比较有自身关系啊。所以下面他在大概41页这边也有提到嘛，学佛应该求的是什么，应该达成的是成佛的究竟圆满，但是应该适应当时当地要求进化，这个应该也是正确还需要，也就是弥勒的人间净土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好，那接着看到下一句话，一样回到91页，我们这边的心系明体啊，都是91页的文啊。好，以阿宿佛果住慈悲心住如法性为根本印啊，菩萨修行啊，或者是说像阿宿佛果阿宿佛的那个所谓的妙喜世界啦，或者是般若经，基本上大概都在强调菩萨因地的修行。那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慈悲心嘛，还有如法心。那以阿弥陀佛土的行愿庄严为究极果，最终圆满的果报。那一样对应到前面的38页，也是刚刚说从讲义25页第五个主题啦，弥陀中心的净土观。那在38页这边呢，就有提到这个弥陀跟阿宿佛的一些比较，应该是从34页开始吧，32页开始哦。但是我们这边看到的引文是在38页。好，一样是标楷体的地方啊。东西方所表现的净土虽有不同，那东方指的就是阿宿佛的妙喜世界嘛，西方就是阿弥陀佛。但是从全体佛法来说，阿宿它翻译为不动啊。表示什么？慈悲不称啊，常住于菩提心啊，这样也是很重要。大圣的核心是菩提心，菩提心是依着大悲心而升起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常常升起跟慈悲心相违背的嗔怒、恼害这些心啊，基本上你的慈悲心不升，你的菩提心没办法坚固，久而久之就容易退失啊。好，所以这边就讲了，不动代表的是慈悲不称，那也常住于菩提心啊。所以他第一个是菩提心啊，依般若智具证真如理。那这个般若智证真如理，就是我们91页这边所说的住如法性啊。 如法性嘛，就真如法性。那怎么有办法住这个真如法性？基本上就是用般若智去体证真如理。所以可以这么说，阿处佛土它是众发心跟自证嘛，自证就是般若智证真如理，发心就是菩提心。那你要菩提心，刚有提到就是你的慈悲心不能失去，或者你要常常以众生的苦为所缘，升起这样的悲悯心，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才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就是讲的就是阿处佛土啊。那阿弥陀是翻成无量，就这个梵文字嘛，前面有提到这阿弥达这个字就无量的意思啊。那是用菩萨的无量的大愿大行来庄严圆满的佛功德，所以阿弥陀佛也代表的就是圆满的佛功德了。那刚说的这个阿处佛土，它代表是菩萨因地修行应该具备的法门，或者是这些所修的内容，将来成就的就如同佛佛道同的无量的清净的这些佛功德。所以这样一切的佛功德是不可思议啊。好，无量本身这个字包含了无量寿、无量光，当然这个也是一切佛都等同的，没有差别。好，所以这阿弥陀用这样的无量这个意涵，就是他着重的是佛的功德。所以因此阿弥陀佛净土以佛果的究极圆满，那阿处佛土是从菩萨发心得无生忍，所以这两个东西方二佛二净土可以从这个来做比喻啊，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如同太阳从东方回归到西方啊。那菩萨的修行呢，最初是从发心发菩提心，到最后证的所谓的真如法性，就是所谓的真发菩提心。那也可以说，他到这个阶段呢、啊，也有可以可能就是所谓的不退转的阶段啊。依着这个《般若经讲记》啊，这个。明心菩提就是这边说的这个发真菩提心嘛，就生于菩提心。那从此修行到成佛，也从向太阳东到西啊。所以这个阿处佛果重在的是正真的如如见道啊，一样是用般若智去圆诸法实相。那阿弥陀佛果是重在这个佛功德的光寿无量啊，所以这个就是这句话啊。以上的内容就对应刚说的91页第四行这边所说的阿处佛土住慈悲心住如法性为根本因，以阿弥陀佛土的行愿庄严为究极果。好，接着看下来还有一句话如果是我们的标题就是刮胡大写国字恶就这一句话在修持净土的法门中，首先要着重的是净土的正因。那净土的正因，这个对应的主题是第七就是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从我们讲义大概49页到70页的内容。好，那庄严净土这边，好，那我们引用的是在51页，一样是讲义50页啊。我们这边也有对应这个净土集论集，净土学论集的页嘛，大家都可以对着看。好，所以庄严净土实际上是大圣行的通义啊。那在这边引用的是《维摩诘经》的佛果品来说明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那在经上提到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那意思导师说这个就是菩萨的修行或者菩萨所成就的净土，就是想方设法来引导众生在这边修行所以菩萨因地所修的六度布施，以布施来帮助众生的话，那这些众生跟菩萨有缘，结下缘那深深的因缘，当菩萨成就净土的时候，那这些众生就会来跟菩萨同愿同行，从成就净土。所以他下面又提到，执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的时候不惭众生来生其果，身心是菩萨净土等等。 所以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了、哦、要庄严，要往生净土，第一个就要先庄严净土。那庄严净土就要知道净土是怎么形成的，所以这边导师就提到，我们在菩萨行的时候就要重视要怎样发菩提心。我刚提到菩提心是大乘法的核心，没有菩提心所修所行的、哦、他可能供一般的善行，可能供恶圣的修行，他没办法成佛了、哦、所以这个菩提心就是一个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什么慈悲喜舍六度四摄等等，所以一切的菩萨功德行都是成就净土的因、哦、所以我们刚刚说嘛、哦、这边在91页刮福、就结论第十个结论刮福国字大写二这个文字上面，导师提到修持净土法门中首先要着重净土正因，那我们就对应到的是第七点、哦、所以最庄严净土的就是创造净土。那你要创造庄严净土，那菩萨因地所修行的内容所修行的功德就可以成就净土，那有净土就有办法来接引众生到这边修行。好，那接着就第二个主题要往生净土了、哦、那往生净土这边导师又把它分作一般的往生法。好，从讲义的53页开始他列了两部经、哦、第一部是维摩诘经、啊、他有列八法、哦、第二个是除盖障菩萨所问经有列出十法。那所谓的一般往生法就是修了这八法或十法十种法或是八种法，你都可以随你的愿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啊，所以它就不见得是往生西方净土。当然照这样子来说你也可以修这样子去往生西方净土、哦、但是因为西方净土我们刚刚提到在中国啊非常受重视嘛，所以大概就别例出来哦。好，所以在第二个主题哦，从讲义的56页开始呢就要讲这个特殊的往生法，修以下的方法法门都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哦、那这边就有 列了几部经啊、哦、那导师整理到的他认为可能就是往生西方净土的经典、哦、第一部经是般若三昧经，第二个是在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第三个是佛说无量寿经、啊、如果是完整的经名的话、啊、佛说无量寿经、啊、第四个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第五个是古音声王陀罗尼经。那这一部经那实际上是有咒语啊，就是它比较强调念咒、啊、可能可以除业障乃至五恶十逆都可以的、啊。好，那般若三昧经它的重点就是去取佛的佛像相好啊，这个在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嘛，就有提到那个从这个修学的次第是在57页的啊，先取这个佛的相好，像32像80好，好，那这个就是比较是观佛的色身或是观相念佛。那接着再去观佛所说的法，一切法本无坏、哦、亦无坏者、哦、这个就是什么意，这样去观一切法空性，就达到所谓的念佛法身或实相念佛。所以在般若三昧实际上是比较是属于自力的常观、哦、就是你要去先观佛的相好达到禅定、啊、那进一步再去定中问佛怎么往生净土、哦、西方净土，那进一步再观想啊，这个诶，实际上我没有到佛国世界，佛也没有到我这里，那到底是我跟谁问答？所以什么经才会说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由自己的心所现的呢、啊、所以就达到所谓的唯心念佛。那既然是由心所现，那这个有人缘的心所缘的境，既然都是由就是人缘的，是我们这样观想的各个修行者所缘的境，就是佛呈现嘛，所以实际上这个都是由心所呈现，所以就刚刚所说的唯心念佛。既然有这个人所分别，那进一步要超越这样人所分别，达到了所谓的一切法空性，就刚刚说的就达到实相念佛。所以这个在般若三昧经它的要求就是它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你要依着般若三昧经往生西方净土、哦、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哦、所以导师他有 在讲义的58页这边就有提到了啊，所以它是比较是属于着重于智力的常观哦，所以像这是比较是门槛高的啊。那第二个普贤行愿品就是有修十种法了哈，那我们一般都会了解哈，从讲义58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嘛，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些内容啊。好，依着普贤的广大行愿而修行，那就发愿想要投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往生了。好，第三部经是无量寿经，从讲义的59页开始啊。那当然一开始导师列出了大概有几个译本，大概有5个译本啊，还有一个在中国宋代王日修这个居士所编辑的啊，就大阿弥陀经啊。好，那至少往生的条件齁，这边就有提到关于往生三辈或是三品，虽然在各个译本所说的有点出入了，但是根本的条件就是要念阿弥陀佛还有发愿往生，这个在讲义60页的内容了。那所说的念佛经文只有讲到什么专念、意念、思维、常念、一心念，所以为什么特别把它点出来，就是要来对比之后的，就是像光无量寿佛经的内容，或者是中国净土学者净土宗大德所强调的这种所谓的称名念佛，他就是要先去从这个经文上面去看，所以他在无量寿经里面实际上并没有提到了，所以在一样是在60页这边讲义60页这边导师就跟般若三昧经做个比较，无量寿经的念佛法门与般若三昧经相通了，就是因为它有意念还有什么专念思维。那虽然般若三昧经它的门槛比较高，要依这样得定嘛，但是呢至少它也是用观的这个所谓的意念观想这样的作用去意念佛，所以都不是口头称念。所谓的口头称念就是并不是只是称念佛名啊。好，那接下来就提到啊，所以要一心念佛发愿往生是求生极乐净土的两大根本因，这当然是依着无量寿经说的啦，所以上中下品都是一样，或者是经上是用上辈啦、中辈、下辈啊。除此之外啊，在唐本还有康本，那导师说这个宋本也差不多，就是上品往生都要发菩提心，这是无量寿经的内容。那导师接着也有在62页这边也有稍微的说明，比较一下无量寿经跟这个般若三昧经的不同的地方。所以62页本文大概倒数第四行，无量寿经跟般若三昧经的往生法门略有不同。般若三昧经是着重三昧，往生呢是比较局限在所谓的定心见佛，应该是说这个是保证啊，你修般若三昧经怎么可以确定你可以往生，那就是在定中见到佛嘛，你才有办法去跟佛问答询问往生极乐世界的方法。那刚所提到的更高深的乃至可以达到所谓的实相念佛，那是更高深，但是你至少要做到的就是你要定中见佛。好，那下面提到无量寿经通于所谓的善心啊，善心就是可能你不是在定中，但是你还是要意念思维佛功德，或是念意念思维佛啊，就是善心位的时候，你还是要专注了。那至少也要达到所谓的一心净念相续，就还没有禅定之前，达到所谓的或者我们之前有提到的是一心啊，就净念相续，就这样念哦。相续那也可以比较出来，可以知道无量寿经的教化的根基比较广泛的但是虽然广泛，它还是除了这类的众生哪一类的毁谤大圣法的，还有造五逆十恶的众生，它是没办法往生那当然为什么会提到这一个，实际上就是跟这个光无量寿佛经做比较。那我们这边可能要说明一下虽然我们可能之前有提到啦，就善心位就是不是在定中念佛，乃至说后面所谓的称名念佛 我们之前可能有举例说，可能就是开车的时候也在念佛啊，或者洗碗啊，做事都在念佛。当然，这个强调是说不应该局限在这边呐、啊，应该是说，当然如果我们平时我们在做事情啊，听个音乐做事情啊，不管你在工作啊，听电台广播什么，开车听电台，但是你现在因为觉得想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你依着这样的方式称念佛名，取代过去听音乐听电台在做事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但是不能局限在那边、哦、所以就是意思是说，在这样子的专注力，我们说好像可以一心二用啦，但是这样的一心二用，这个念佛的力道是不够的。念佛就是要来收摄我们的善乱心，你的意念才够，或者心念才够强，你的愿才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相应、啊、所以你发愿往生要累积一些功德嘛，我们等一下要提到嘛，就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嘛、哦、就我们常听到或是看到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所提到的，那我之前所提的是说，不代表说我们平时在走路啊、做事情啊、洗碗啊，或者是洗菜做事情的时候念佛心念啊，就心念，虽然这样力道不够，但是也不要认为说都不做了，干脆就不做了，因为我说不够嘛，就不能这样子。这现在应该是说要次第啦，就是说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应该要除了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以前的习惯可能是听音乐嘛，现在有那个无线耳机啊，就或者是听电台，那我们改变习惯，将这个比较不好的这种所谓的懒欲的方式，用这个所谓念佛来摄我们的心，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边，我们更应该要找有办法专注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它当作一门修行的功课，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一行道，它是昼夜各三嘛，所以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一开始不见得要长，我们可以专注一分钟，就先专注一分钟，就只是念佛也可以，或者只是观想佛功德，或者是那慢慢的增长一分钟到两分钟乃至到五分钟，就是导师说的啦，就像我们在念佛前说当中导师有提到嘛，这个为什么要节期，要七天这个时间，因为平时的定时定课它可能时间短，它的力量够但时间短啊，那节期念佛是什么，就是七天你的力量是够的，那时间也长，就像我们煮水一样，你火不够大再怎么煮大概也不会水不会开啦，那你火够大了时间太短可能也煮不开，所以变成说这两个都要，所以一样，虽然善心念佛或者是称念佛名是在我们做事的时候，个人觉得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是需要的，不要全部都不要了，还是照着以前的这种生活模式，就是我们应该还是尽可能将我们的身口意都融入于佛法中，或者是借由佛法佛号来摄我们的心，所以这边有提到嘛，至少要达到所谓的这个净念相续，净念相续。好，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观无量寿佛经是从我们的讲义这边所提到的，在65页导师这边就有提到，本经开宗明义，这边就引经文了，实际上是经文来的，就欲生彼国当修三福，就应该要真的要往生西方净土的话，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他就有提到这三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可以比较是共一般的善行，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清净的业，此三轴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下面导师就有提到这三种修行的内容，第一个是共世间善行，第二个是共三圣善行，最后一个是共大圣的善行，所以要求生净土，这三种法才是修集 往生净土的清净因啊，所以不是强调所谓的，或者应该说不只是强调所谓的称名念佛，好，这个是导师要说明的。好，下面他就依着经文来说明，往生上品的大概是怎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是从讲义的，他也有引经文啊，我应该说我们有把经文引出来啊。从讲义的66页下面开始啊，好，所以上品的都是发菩提心的啊。好，上品所修的内容就是刚刚说三种敬业的第三种，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好，这个好，接着就到67页。好，中品往生的是三业中人中的善人啊，就是前面说的三种敬业的前两类啊，前两类啊，所以生的净土都先得四果。那下品往生都是一些恶人啊。好，接着在68页这边，所以可见的《观无量寿佛经》的摄化的根基更为广大啊。平时不发大菩提心，不修佛法，乃至为非作恶的啊，只要在临命终时遇到三知事啊，令他悔改就可以往生。好，接着在69页这边，导师就要分别一下啊，就是说这为什么他这样子恶人可以往生，而且是下品往生？那当然下品又分作上生、中生、下生啊。所以在69页这边，导师有提到啊，这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什么宗教教化众生，给予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嘛。在于给人类以不绝望的安慰啊，所以在佛教大悲普利的立场，等于说平等救度众生的立场，好，善恶由心，只要他肯回心改过，好，所以他就可以有朝向无限光明的可能性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从这样意义来说，当然只要现身造恶的这些恶人，只要他在临命终时知道好净土多好，自己所造的恶业过失很重，升起这个忏悔心，当然是可以同登净土了。好，在下面啊，所以《观无量寿佛经》的恶人往生经文中非常明白，是临命终时再没有办法止啊的时候，而且他也真的是有起这个忏悔心，回心向善了，所以这个时候才临终时念得往生。观经呢，本来是观佛的一正庄严，他的念佛就修行方式是观佛的一正庄严。在我们一开始在讲观经的时候，就让我们讲义的66页的第一行啦，他实际上是分16种行观啦。好，现在已经到了讲义的70页了齁。好，但是上品还有中品是着重于所谓的善根功德发愿回向。那中品下生好，还有这个下品的齁。除了发愿回向，着重所谓的称名念佛。好，就合掌称南无阿弥陀佛。好，这是因为临命终时已经没有办法教他去观想了。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是来说明，实际上称名念佛，或者是你看那么多文献嘛，我们刚刚看到从《般若三昧经》到现在的《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是16种观行，观佛的一正庄严，就佛的色身，他种种的庄严，还有他的所在的极乐世界怎样的庄严，这么多的内容，只有到最后的第16关，就是关于这个所谓下品往生的这些人，当然他分作上生、中生、下生。哦，这边有提到嘛，临命终时无法再教他观想，这时候才教他称念佛名。你看这个比例原则也知道，经典上的内容，哦，你说从这个字数来说啦，或者是这个篇幅来看，也知道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哦，但是在汉传佛教就是比较受重视啊。好，最后就70页，70页这边的所谓的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这边主要是说明 这个往生净土的法门还有持咒啦，所以这个内容跟密宗比较接近，所以就会强调这个咒语的功效或者是它的作用。所以往生咒呢就提到可以灭四众五逆十恶谤方等等罪啦。那除此之外还有提到除了十日十夜的念佛法门之外，也提到十天十夜啊，十昼夜的吼，诵持这个所谓的大陀罗尼啊，就古音声王大陀罗尼。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讲义九十一页说的，这个修持净土法门要着重的是这个净土正因，就从这个所谓的先创造，就庄严净土。成就净土就是菩萨所行的这些六度四摄等等，菩萨所成就净土就是来接引众生，那有了净土才有可能去往生，你没有净土怎么办往生？那一样，如果没有人发心成佛，那这个净土也很难成就了，基本上这个跟佛有关系嘛。那在往生的方法又分作一般的跟特殊的，那特殊当中称名念佛实际上是很篇幅很少的一部分，那摄化的帮助的众生实际上是比较是属于现身造恶，临命终时虽然升起悔改心，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再修其他的方法了。所以从这个般若三昧经啊、无量寿经基本上的念佛都比较是着重于啊、般若三昧经是明显的自力常观，那无量寿经至少也要达到所谓善心位的所谓的净念相续啊，乃至定心中观佛，所以都跟所谓的称名念佛啊、没有那么有直接关系，有的只是在观无量寿佛经当中的第十六观，就是在说明下品往生者的一个状况，还有他修行的内容，怎么修行才可以帮助到这些所谓的现身造恶的众生啊。好，那回到我们九十一页啊，这标题啊，一样是在这个第十个结论标题国字大写三这边，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内容哦。要知道难行道实际上是易成道哦，这个就是我们第九个主题哦。第九个主题应该是从我们讲义的八十页开始，我们就上个礼拜的内容了哈。大概我们等一下会说明哈。好，先把这个文看完哈。所以难行道反而是易成道，所以容易成就佛，应该说比较容易成就佛道。那这个他举的这个例子或是经证哦，就什么弥勒菩萨所问经，那例子是谁？就是弥勒菩萨先发心修行，比释迦牟尼佛早发心修行四十劫，但是他已经虽然弥勒菩萨比释迦佛早发心修行四十劫，但是他已经比较早得无生法忍，但是还没成佛。他等释迦菩萨发心之后，又因为他先行难行道后行易行道，所以最后的易行道九劫中超越九劫，比弥勒菩萨早成佛，所以这边才说难行道实际上是易成道，容易成就佛道的。好，那下来这样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刚前面那边啊，导师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易行道和难行道，它不是绝对的分别，只是初发心菩萨他可能看看自己的根器啊，所以有些人可能先庄严净土庄严佛果，那有些人先救度众生嘛，就看这实际上这两个都要具足的，只是刚开始修学没办法兼顾的时候，没办法具足的时候先偏重的修行，但是这两个实际上成佛都要去圆满具足。所以这边下来就提到如自己觉得心性怯弱业障深重，就是实际上要看我们的个人根器啊。就导师而言，他为什么有办法提出人间佛教，也发愿生生世世再来这个人间嘛，就是他的根器有到那边嘛。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跟他学习啊，但是他实际上也没有说一定每个人都要跟他一样的发愿，所以实际上就是看我们自己现在的这种修行的情况是怎样啊。所以都当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那么有信心，或者觉得我们自己先好像过去的障碍比较多哦，可能读的书啊、读经啊，可能看没多久就想睡觉，或者做专注啊，用这个所谓的 安般啊、不净观这些所谓的禅修禅定的方式，或是修止的方式，它很不容易达到定，或者根本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实际上就是要看我们实际的情况，找我们相应的法门啊。就这边导师又提到嘛，就可以兼修方便善巧的安乐道，就是一行道，就是什么时时念佛，多多忏悔。这边的易行道跟难行道，我们可能要稍微，我们上次有提到啊、也有提到，但是我们可能要稍微分别一下了啊。好，就是所谓的易行道、难行道，从讲义八十页开始哦。那一开始，什么叫易行道？什么叫难行道？这样的定义，导师是说，龙树论是依着弥勒菩萨所问经，所以他就引这个所谓的弥勒菩萨所问经的内容。好，那边经文在八十页这边就有提到嘛，释迦佛是以度化众生为修行的内容，先以度化众生为修行的内容，那弥勒菩萨是以摄取庄严净土为他修行的内容，所以这个就是难行道跟易行道的分别。好，那在八十一页吗，他也有提到啦，因为弥勒菩萨他没办法做这个难行的布施啊，这些帮助众生的行，所以他先摄取净土为先嘛，所以他下面八十页下面就有提到所谓的善巧方便安乐道的内容，就是什么昼夜各三正一数体下西着地向于十方说此偈，说什么偈呢？下面就提到哦，我悔过一切劝助众道的归命礼诸佛，令得无上慧啊。一样在八十一页就提到说，如果在唐本。唐朝翻译的《大般若经》中的弥勒菩萨所问会的话，这就是什么礼敬诸佛忏悔发愿随喜请佛住世勤转法轮随顺佛菩萨学、像这个跟普贤十大愿行相近，所以易行道也就是安乐行、就是以摄取净佛国土为主。好，那接着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虽然这定义是这样子的、那但是易行道的修行内容，如果依着十住毗婆沙论的话，它是从讲义的85页下面开始。那但是它的要点是在哪里？在讲义的78页。这边有提到嘛，龙树十住毗婆沙论这个卷五有提到有难行道、易行道。那这边讲的是易行道也是念佛的。这下来的是说明在十住毗婆沙论所讲的易行道的修行内容，它的次第是什么？这边就有提到，刚开始是依着大圣宝月童子所问经，他说什么应当念十方诸佛称其名号，随着意念十方佛还有称念他的佛号，接着再称念阿弥陀佛等，有十方佛再接着阿弥陀佛，所以他的次第是这样子，他的次第是依着这边说的大圣童子宝月大圣宝月童子所问经，跟刚刚一开始我们说八十页什么叫难行道易行道，他举的就是释迦菩萨还有弥勒菩萨做例子，那个是依着弥勒菩萨所问经来的，所以大家可能要分别这两部经、好，接着这边又提到除了念佛之外要念十方诸大菩萨称其名号，那除此之外、在八十六页这边他又提到嘛，为什么要修易行道，它的关键就是怕修行的过程、还要很久，那个很辛苦，过程很辛苦很难很久，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不退转，因为不到还没有办法到不退转，对菩萨而言他就是不确定的啦，他有可能会退堕恶圣，那也有可能会变成这所谓的在造恶业堕恶道受苦的、当然到恶道受苦不会比堕恶道恶圣还要严重了、所以这个在十住毗婆沙论也有提到、所以这关键就是怎么 有没有办法比较快比较安稳的、比较稳健的达到所谓的不退转，就是这边说的阿惟越之地，所以他才会说先念十方佛菩萨的名号，那除此之外，好，那在八十六页的瓜福山啊、瓜福山就一样是延续这个十方菩萨之后，这边就有提到嘛，易行道 以为一心念佛万事俱备，就具足了，所以龙树菩萨要跟他说，这所谓龙树菩萨又跟这些人说，就依着十住毗婆沙论的文啊，求阿惟越智地者，实际上这个已经到了除业品第十品的了，非但意念称名礼敬而已，不是只是称念意念礼敬佛菩萨而已，复因诸佛所做什么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实际上这个就是跟这个普贤自在愿行是相关的了。好，下面又提到能这样子修行一行道，就怎样福利增长，心地调拢，信诸佛菩萨甚深清净第一功德已，可以悲悯众生，接着为他们说六度。所以下面导师就有提到，这可见念佛忏悔劝请实际上是增长福利调柔自心的方便，因此才能对于佛法的甚深第一升起信解心，就深刻的理解，然后这边不是只有相信而已，你要去理解，有这样的信跟你的理解力，你才有办法看到众生的苦升起救度他，进一步为了众生而遍学一切法，就什么进修六度万恨的菩萨行，所以这个才是一行道的完整的意义啦，所以不该局限在称念佛名。好，那再来这个是在讲义91页这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行道跟难行道的这个内容。好，那一样看回来这个最后面啊，剩几句话啊，在91页这边刚刚说到嘛，就觉得自己比较信心怯弱，或者是业障深重，可兼修方便安乐一行道，就那就是什么时时念佛多多忏悔，那就刚前面有提到86页嘛，就是你修这样子心调柔 有力量了，你可以接受这个甚深法义，可以接受自己去行菩萨难行道了，那就可以回归正常的菩萨道，或者你就依着这样子功德发愿往生净土嘛。好，如果基教相同，就是说你的根基跟这个教理相合的话，想专修阿弥陀佛净土行，好，导师照他的说法应该他是比较认同这个啦，就是有名延寿大师的万善同归，这是所谓什么叫万善同归，什么多积善根多修净业，这才是往生净土稳当的方法啦，就意思说我们不该局限，不是说称名念佛不好不行，只是说我们不该局限在这里，我们应该完整的了解这个就算是要往生到西方净土的法门的话，我们应该完整全面完整的了解。好，最后他就再次提醒嘛，这善巧方便乐行道的净土行者必须呢记着经论的圣训，就是经论中的记载圣者的教导，这边就引了像阿弥陀经嘛，不可以善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或者如实际毗婆沙论说的，我们刚刚有提到欲得阿比拔智地者非但称名意念礼拜而已。好，最后呢最后一句话，这样才能得到这个所谓安乐或是一行道的妙用，也不会辜负了佛或菩萨宣讲的一行道的法门。这个就是导师所要提示的，虽然感觉上了，我们就将这一篇文章借由91页结论的这个内容，我们就用这样子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这算是复习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就看到新的一篇下一章，然后下一个内容比较短，叫求生天国跟往生净土。